《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七章，第一次十字军运动。说来奇怪，中世纪盛期时，人们对和平主义不怎么感兴趣。早在四世纪时，圣奥古斯丁就提出了正义战争的理念。在那之后，教会人士又将他的理论糅合进了基督教王道意识形态。理想化的基督教国王应该避免战争，在交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应该尽力找出重建和平的正当手段。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如果基督教王宫的领地遭到无理入侵，臣属受到敌对王宫或犯上作乱者的威胁，他们就可以合法使用战争这一政策工具。战争自有其规则，当时那些繁复的规则后来被称为骑士精神。11世纪晚期时，精英阶层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攻击非战斗人员是不合法的，除非这些人是敌人的密探或是藏匿敌人为其提供给养的人。人们会特别保护非战斗人员中在他们看来力量最弱的群体，也就是妇女和儿童，特别是寡妇和孤儿，还有神父、修士、修女、老人和体弱者。圣经时代的正义战争是得到上帝公开祝福的，正如约书亚记所说，上帝岂不是叫日头在天当中停住，好让约书亚得胜吗？最极端的说法是，对于那些攻击上帝子民的不信者，发起战争是上帝的旨意，而除了全能者上帝的直接光照，在确定上帝旨意方面，还有什么比神职人员，最好是高级神职人员，宣布战争为神圣更好的方法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夜，他在科西马尼园中被捕，彼得拔刀护卫耶稣，耶稣制止了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说明圣彼得的属灵后代教士阶层不应持有伤害人肉体的刀剑，不过教士们依然应当成为武力的主人，收刀入鞘就说明他们才是武器的所有者。因此，根据某些教会理论家的说法，动武的决定应当由教会做出，世俗统治者什么时候可以拔刀，又该用什么方式实行正当报复，其决定权都在教会手中。这一理论与前人提出的双剑论并不矛盾。根据双剑论，象征着属灵惩戒的剑能让人蒙羞，受到诅咒，被逐出教会，被禁止参加圣事，由教会掌控，以迫使那些不受管辖拒绝服从的罪人低头。另一把剑则是世俗的剑，代表物质性的惩罚力量，由世俗统治者掌握。新理论阐明了为何教会应当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从而更好地解释了传统的双剑论。事实上，一种为战争祷告的仪式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之久，它强调了神职人员和正义军事暴力之间的紧密联系。理论上，在战斗打响前，所有人都要进食，神职人员则会在军人的环绕中和众人一起祷告，承诺永远献身于上帝，请求获得胜利的护佑。之后，神父会为指挥官及其麾下部队祝福，进行属灵的布道训导，相当于世俗指挥官的战前演说。神父们带领虔信上帝的军人们诵唱赞美诗，用起应的方式读经，有时他们会读圣经诗篇第20篇。这一诗篇中有这样的名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此外，在战斗胜利后，神职人员和指挥官还会引用圣经约书亚记里征服应许之地的故事来纪念胜利，以此暗示甚至明示战斗胜利就说明他们开战是正当的。为此，他们一方面遵循古代希伯来人在征服应许之地时遵上帝吩咐掠夺被击败的敌人的惯例，另一方面也要求军人们望弥撒，再次宣誓奉献自己，预备战斗，礼拜军事遗物，向武器致敬。也就是说，早在11世纪时，精英阶层中的思想家和其他出身高贵者早已了解何谓正义战争， 以及怎样进行正义战争，尽管他们的行为未必符合这样的理念，上帝的和平与休战运动广为传播，普及了这样的理念，而发生在11世纪晚期的一系列事件则帮助确立了一种更引人注目的正义神圣的战争方式，那就是十字军。有人认为在11世纪的西欧社会中，人们普遍有千禧年即将到来的感觉，也许这样的感受在11世纪初时要更普遍一些，但整个11世纪成型的千禧年运动和天启运动都比较流行，许多这样的运动都强调善的力量与恶的仆役之间即将展开大决战。天启作品的一个突出主题是耶路撒冷城及其解放，特别是将圣墓基督之墓从异教徒手中拯救下来。从11世纪到12世纪，欧洲北部的基督徒渐渐倾向于将穆斯林视为异教徒。同一时期，耶路撒冷开始被用作女孩的名字，这显示出圣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从西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行为从10世纪开始也越来越多，而这种朝圣之旅在7世纪到10世纪期间是不太常见的，到11世纪时朝圣行为已经相当常见，有的朝圣团的规模还非常大，1054年的一个朝圣团就有3000名成员，据说在1064年到1065年间还有7000名德意志信徒一起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西方天主教徒听说近东和西班牙地区发生了多起基督徒被穆斯林击败的事件，有时穆斯林在获胜之后会干出可怕的事，这激起了西方天主教徒复仇的渴望。1086年10月在西班牙萨拉卡战役中取胜的穆斯林将死去基督徒的头颅集中起来放在马车中，他们带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车队及其上腐烂的战利品一路走过伊比利亚半岛返回了北非。早在这场战役之前的10年左右，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就设想由教廷的支持者圣彼得的忠实门徒组成一支合乎战斗要求的军队，并亲自随军出征，将东方的基督徒从穆斯林的攻击中解救出来，夺回耶路撒冷。但当时出现了主教续任权之争，人们也对教皇直接参与战斗抱有疑虑，因此上述设想没能成为现实。此外，十字军运动理念里的许多重要元素，例如军队出征前需要进行悔罪宣誓，都还没有出现在格列高利的设想中，但教皇的思考还是在教会改革派圈子里启发并鼓励了其他关于正义战争的设想。为了对抗帝国支持的敌对教皇，克雷芒三世、乌尔班二世于1088年当选后不得不多方寻求帮助。之前的和平运动在地方贵族和一大批强大的修道院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法国尤其如此，祷告是他们关系的核心，修士为贵族家族成员和他们的先祖祷告，多少意味着贵族保护修道院生活的善行将增加他们得救的希望。修道院生活是最崇高的基督徒生活方式，贵族保护修道院就是保护基督教世界。在实践中，贵族的保护一般通过劝说或威胁来实现，真正使用暴力对付潜在恶徒的情形少之又少。不过在劝说和威胁无效的情况下，人们也认为使用暴力镇压那些可能攻击修士和其他弱小基督徒的作恶之人是完全正当的。正义战争被小心地与领主间的小争端区别开来，那些争端充满了匹夫之勇和混乱，是自相残杀的暴力行为，这样的内斗在中世纪中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平运动因此兴起，但直到11世纪晚期，内斗在社会上都很常见。不过乌尔班二世或他的一个顾问却从格列高利七世的遗产中得到了启发，他听到东方基督徒的求助，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发展出十字军的理念，那些保护修士的世俗领主也能保护从东到西的基督教世界，他们可以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与穆斯林入侵者和征服者作战，圣地就在那里。1095年11月27日在法国南部举行的克雷蒙宗教会议上，教皇做了布道，在这次著名的布道中，教皇对未来的战事能得到的回报语言不详，但夺回圣墓帮助东方基督徒弟兄的理念无疑已经流传开来，也确实得到了人们热情的回应， 1054年，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对彼此处以绝罚的行为，固然加剧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紧张气氛，但这并没有将双方置于敌对交战的状态，东西方基督徒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互相尊重。在克莱蒙会议上，教皇布道结束后，人群中响起了喊声，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乌尔班请求大小领主放下那些可能将他们引向地狱之路的无意义纠纷，去背起十字架，为拯救受到威胁的基督徒奉献自己，在一场无疑正当且神圣的战争中杀死敌人。这是犯罪吗？当然不是。那么战场上的牺牲者是否能获得更多的赦免，将此前旧账一笔勾销，或直接进入天堂？在这次会议和后来其他布道支持远征东方的场合中，教皇可能越说越激动，针对这个问题讲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当然，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他的听众中都有一部分人相信，倘若在这样一场远征中忠心作战，他们过往的罪孽便会尽数得到赦免，他们若是战死，就相当于殉道。熟知经典的教会人士默认十字军有赎罪的功用，也对此加以强调，但他们坚持认为，参加十字军或在十字军战斗中战死，只能让人获得有限的宽恕。在克莱蒙会议上向大众发表讲话之后，教皇认识到他开启了让军人为信仰献身的大门。此后他在布道时继续发出类似的请求，催促那些有所响应的领主们制定切实的远征计划，在1096年出征东方。从1095年末到1096年初，人们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和集会，与会者充满热情，但这热情也许不全是真的。教皇有意在人群中安插支持者，带着人们喊这是上帝的旨意，当时真正的热情也可能在几周后就渐渐消退，因为领主们逐渐意识到结果难以预料的漫长远征意味着巨大的危险与高昂的费用，让人们困扰的还有他们可能会死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而当时人们普遍希望能与家人同葬在教堂里，至少葬在基督教的土地上。后来出现了一种规定，就是死去十字军战士的血肉可以被埋葬在异国，但他们的骨骸必须带回故乡下葬。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挂虑，但十字军运动一旦开始，就在各地迅猛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法国和低地国家南部，以及承认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意大利部分地区。另外，十字军此后归功于上帝介入的成功，也带来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那就是十字军没有获得帝国的支持。对此，皇帝亨利四世完全知情，事实上他甚至一度表示愿意亲自参加十字军远征，然而因为在神权俗授方面不愿让步，他的提议也就落空了。教皇乌尔班二世鼓励立下誓言的人认真切实地兑现承诺，最终远征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弗兰德、莱茵兰、法国北部和普罗旺斯的男爵，但没有国王，决定了启程日，就是1096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这一天。然而协调遍及整个欧洲西北部的远征行动十分困难，多个由巡回传教士和骑士领导的十字军分队在春末就已出发，他们有时被称为农民十字军或平民十字军。在诺曼底的鲁昂，一支规模不大的十字军屠杀了城中的犹太人，给早期远征定下了血腥暴力、近乎无法无天的基调。另一支类似的军队由名为身无分文的瓦尔特的骑士率领，离开法国，穿过德意志与匈牙利，在当年七月抵达君士坦丁堡市郊。第三支农民十字军则由魅力非凡的教士隐士彼得率领，在七月底抵达君士坦丁堡，但这支队伍纪律松散，沿路与匈牙利和拜占庭士兵多有擦枪走火，这些流血战斗也是给他们的教训。许多参加第一批十字军的人甚至没能抵达君士坦丁堡，其中一支军队由名为哥特沙尔克的神父指挥，他们在行经匈牙利时扰乱当地秩序，四处劫掠，激怒了匈牙利人，最终被彻底击溃。另一支十字军的率领者福尔克马尔此前默默无闻，这支军队野蛮攻击了布拉格的犹太人， 后来在匈牙利与波西米亚边境的尼特拉遭受了类似的命运。最声名狼藉的十字军团体是由士瓦本伯爵弗隆海姆的埃米西统领的，伯爵及其追随者被劫掠的欲望驱使，而且更重要的是想强迫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因此他们野蛮袭击了莱茵兰地区，其影响持续了数个世纪。埃米西和他的手下最终离开德意志前往东方，在半路上死于匈牙利军队之手。然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蹂躏了多个地方的犹太人聚居区，施派尔、沃尔姆斯、美因茨、特里尔、梅斯和雷根斯堡均深受其害。一些地方的犹太人被尽数杀害，美因茨就是一例。而在另一些地方，例如雷根斯堡，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受到胁迫，不得不改信基督教。即便有基督教当局，特别是主教们介入保护犹太人，局面依然十分凶险。在少数情况下，犹太人被疏散到乡间，以防被十字军大批围攻，但十字军依然会派出搜索小队，寻找躲在小村镇中的犹太难民。有时，教会人士承诺保护这些人的安全，但代价是他们必须改信。也许最让人震惊的是一些地方的犹太人不惜自杀，也不愿照着十字军的要求改信。许多犹太女人领头催促犹太社群中的男人动手，宁可被杀死也不愿改信。父母也杀死他们的孩子，表达至高的虔诚。在之前的犹太教历史上，大规模自杀非常罕见。然而在1096年和以后的岁月里，拉比们却为自杀是否道德而深受困扰。最终他们认为，这些及后来的自杀行为都是面对改信胁迫的正当反应。